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您一定还记得上星期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介绍了16世纪当中从事教会革新有伟大贡献的几位天主的仆人，教会的圣人，像是创立奇奇会的罗马宗徒圣腓里伯乃利，重整加尔莫罗男女圣衣会的圣十四若望、圣女大德勒撒，以及在德国境内创办中学、大学、著作等身的第二代宗徒圣伯多禄加尼肖，使教会和修会为之改观。今天我除了要在节目当中再为您介绍两位著名的护教学者，一位名叫伯拉明，另外一位名叫巴劳纽，同时还愿意对16世纪的天主教革新的情况再做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和评价，非常欢迎您的收听。教会被攻击，当然应该要自卫。马丁路德跟卡尔文以及其他的改教者，在他们生前虽然都面对过来自天主教不可轻视的反对者，但是都不是他们的对手。特里腾大公会议之后，情势就不一样了。神学家已经能够胜利地反击新教的攻击。新教很会利用当时欧洲新发明的印刷术，他们所散布的论文和小册子对他们的宣传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在德国出了一本巨大的著作，名叫《马德堡的世纪》。这本书的主编者伊里古斯替这本书取名为《世纪》，是因为他是按照世纪的先后来叙述教会的历史。他写这本书的地点是在德国的马德堡，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攻击天主教，内容相当的广博。可惜的是，主编的伊里古斯他的偏见太深，他认为教会的一切不幸都是罗马的反基督者教宗所造成的，天主教本身将要怎么样来反击呢？这个时候，在罗马的日耳曼学院内担任教授的伯拉明，他用拉丁文编写了一本名叫《对基督信仰争辩问题的解答》，原本只是为他的学生们毕业之后应付在传教工作上所可能遭遇到的思想斗争而编写的，可是很快的就被翻译成了各国的文字。伯拉明先逐条地陈述了马丁路德以及卡尔文的学说，然后再以天主教的信条一条一条地加以有力的反驳。这确实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使得许多改教者又归回到教会的怀抱。当时的教宗非常看重伯拉明，擢升伯拉明为枢机兼加普雅的总主教。从此以后，伯拉明就专心致力于教育的工作，培育更多的门徒，对新教给予不断的反击，而且伯拉明还担任了罗马圣部，尤其是传信部的顾问，受到学生和教友们的推崇。伯拉明他生于1542年，死于1621年，长大之后进入耶稣会，成为耶稣会的杰出会士。1923年的时候，教宗毕月第11世将他册封为圣人，1931年又再被教廷册封为圣师。另外一位则是反击新教对历史的攻击，他原本是前一次我曾经介绍过的腓里伯乃利的学生，名叫巴劳纽。他在腓里伯乃利的督促之下完成了教会历史，称为教会年鉴。巴劳纽他为了编写这本教会年鉴几乎是用了50年的岁月。这位近代历史学家们的先驱，他先到各地的图书馆去搜集资料，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要建立真理。他深深相信只有陈述历史的事实才是对攻击污蔑圣教会最好的反驳。16世纪实在可以说是有关教会的各种学术普遍复兴的时代，带动教会复兴的原因最直接最重要的就是各地修会的繁荣和复兴。每一个新兴的修会和较早成立的传统修院的圣召，就像是雨后的春笋不断的增加。耶稣会从16世纪成立 到17世纪的初年，已经有会士多达万名。此外，还有道明会、方济会、加布浅会以及其他各修会圣召增加的人数也都不少。从这些个会士当中，造就了许多著名的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为当代及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我们习惯上称16世纪是圣人的世纪，圣人辈出，这也是16世纪教会历史上最大的光荣。教友生活的虔诚得以经得起考验，历久而弥新，全都归功于圣人们的推动。除了在这几次的节目里头我们所介绍的圣人圣女之外，应当要一并提出来介绍的还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在西班牙跟意大利。天主教在西班牙的革新运动，早在马丁路德以前就已经由季麦乃枢机开始了。他对培育神之界的课程做了重大的改革，还更大力地推动了研究圣经的风气。圣若望号由天主者建立了一个专门照顾精神病患的修会，圣伯多禄亚尔冈大腊重整了方济会，他也曾经担任过圣女大德勒萨的神师。圣方济波尔日雅是西班牙的贵族出身，也是耶稣会第三任总会长。他在加入耶稣会之后，一向度着谦逊苦性的生活。在意大利方面，有圣若望里奥纳尔底从事教育青年的工作。圣加弥路赖里原先是军人，生活浪漫，嗜赌如命，在1575年回头皈依之后入了加布浅会，不久之后又离开，最后在圣费利伯乃利的领导之下修成了崇高的圣德。圣加弥路赖里为了帮助病人，并且为了减轻他们神灵的苦恼，因而创立了灵医会。灵医会的会员除了普通的三圣院之外，并且还要发愿终身服役病患，即使是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也在所不辞。此外，还有道明修女会的圣女加大利纳黎奇和圣女马德勒纳巴济，他们两位都蒙受了最高神秘经验的恩宠。最后还要提到三位年轻的耶稣会的圣人，他们的年纪都很轻，不满25岁就都修得了成全之德，列入了圣品，成为年轻人的主保和楷模。一位是18岁的圣达尼老，出身波兰的望族，他努力克服了家人的反对，进入在罗马的耶稣会初学院，18岁就病逝在初学院。第二位名叫圣内斯公萨格，他是神圣罗马帝国侯爵斐迪南的长子，他在浮华的宫廷生活当中保持了天神般的圣洁，23岁的时候就蒙天主召教返回了天乡。还有一位名叫圣若翰博尔各满，出生于比利时，他也是以23岁的年纪忠实遵守会规而造就了高超的圣德。谈到这儿，我想一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想，为什么我总也没有提到那号称东洋宗徒的圣方济沙勿略呢？当然了，对于这么一位伟大的传教士，我会在下一个单元谈到教会对外的传教事业的时候做一番详细的介绍，请听众朋友们再耐心的等待。圣教会到底在特里腾大公会议之后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呢？这个时代的圣教会是仍然坚守着宗徒传下来的信仰，在许多有疑问的教义方面讲解得更为清楚，就好像是一棵树长大之后，虽然跟以前有了不同的长相，但仍然是同一棵树。基督耶稣亲自建立的教会在历史的过程当中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并没有变质，跟以前比较起来它更加的坚定了。在信仰上，正因为对信条有了更清楚的定义和说明，信友们更加的团结一致了，教宗的权力也更加的坚强了，大家对这样一位有形的领袖也更加的有归属感。这个时代的教宗在设有13个部门的辅助下更为得心应手， 同时，在16世纪开始，在许多重要的据点都有教廷派驻在当地的宗座代表，与各国经常的保持联系，对呈送到罗马的种种问题更容易的研究，而采取解决的方案。从此以后，自然的就产生了对罗马教宗的强大向心力，直到现在仍然不见衰退。特里腾大公会议之后的教会所呈现出来的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教会显得更为庄重而有尊严了。大公会议之后所选出来的教宗，大多数都是明智而又被人尊重的教宗，已经绝对不再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们那么样的喜欢玩弄政治或者是好战了。神职人员也都能够得到良好的训练和栽培，像是大赦事件那种滥用职权的事情也都绝迹了，而教友们的生活方式、性德也更加的活泼了。大体上来说，信仰是更加的鲜明，办告解、领圣体和领受其他的圣事的人也就更多了。在教宗、主教新成立的和重整之后的修会内，以及一般教友当中，也都出现了不少的圣人，对整个教会的革新运动而言，表现出了很大的活力。此外，大批的传教士随着探险家所发现的新地方去传播福音，有的甚至于还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先传播福音了。路德改教之后，天主教的重整革新的工作是在奋斗中进行的。为了必要的自卫，教会不得不对新教的教义做猛烈的反击。大公会议必须要对那些似是而非、违背宗徒所传下来的道理宣判为错误不当，因为教会是信仰的寄托者，对破坏信仰者绝对不能够让步或者是妥协。这就是为什么非要开大公会议不可的理由。所以在大公会议之后，神学家就把新教所反对、所否认的真理特别加以强调，使它凸显。这么一来，却又有了顾此失彼的情况。对教会的某些重要的道理和教友生活当中重要的部分，反而在无意间就被忽略了，以至于变得模糊不清了。尤其是在论教会这个问题上面特别的显著，因为新教的各个教派，他们不承认有形的教会，所以也抛弃了教会有形的领袖、教宗和教宗的权力。天主教的神学家就特别强调有形的教会和罗马的主教所具有的首席地位，反而对于教会是耶稣基督庙身的道理比较少去发挥。这段重要的道理以至于逐渐的隐晦不彰，直到20世纪引起了神学家们深切的注意，才加以彻底的阐明。另外还有一点我也要在这儿特别说明的，就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拉丁文、拉丁话就是西方教会礼仪的通用语，凡是受教育的他们都会懂。可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各民族兴起了民族主义，强调各民族的方言，还有方言和方言文化也因此在这个时候大为流行。而美洲跟亚洲的民族也逐渐地展开了传播福音的工作。新教教徒首先抛弃了拉丁文，同时也把传统的礼仪搞得一塌糊涂，把不少的道理都一并的抛弃了。为了反击这些个弊端，避免教会的道理因为翻译而造成偏差错误而变质，特里腾大公会议因而决定禁止使用方言举行弥撒，而规定一律仍旧要采用拉丁文。这里所说的当然是指西方罗马拉丁礼的教会而言，至于东方礼的教会和斯拉夫的东方，一直都是采用希腊语或者是斯拉语。那么这些呢，可以说都并不是在禁令范围之内，一切的礼仪在400年来几乎是没有改变过。这固然可以防止当时擅改礼仪的恶风，可是对于使一般教友更容易了解礼仪的正常的进步和演进的可能，也在这个禁令的限制之下无形当中给阻断了， 一直要到20世纪的60年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宣布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才有了改观和突破。罗马天主教终于战胜了因为改教而造成的惊涛骇浪，面对着四面八方而来的攻击，也给予迎头痛击，使得教会直到今天仍然屹立不摇。就是因为基督在圣经当中已经给了门徒们预许过，地狱之门不能战胜他。他还说，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必不留下你们成为孤儿。我们也应该感谢天主赏赐给我们灵洗奉教的恩惠。谈到这儿，我们今天朝圣之途节目的时间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